主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第111章，返回耶利哥附近约旦河渡口。我很诧异，洗者若翰不在这里吗？若望和耶稣说，他们都在约旦河的东岸，接近著名的渡口，也就是若翰习惯给众人施洗的地方。他也不在对岸，雅各伯说。他们可能又逮捕了他，希望再次得到赎款。这些黑洛德的骗子应该钉在十字架上，伯多禄说。我们到对面去探听一下，耶稣说。他们来到了对岸，问一个摆渡的船夫，那个洗者不在这里施洗了吗？他不在这里，在撒玛利亚的边界。这也是我们现况的写照，一个圣者居然被逼到撒玛利亚人附近寻找庇护，避免受到自己以色列人的迫害。如果是这样，天主放弃我们的话，就不必大惊小怪了，不是吗？只有一件事让我不明白，天主为什么不把整个巴勒斯坦像索多玛和哈摩拉一样给毁灭？他不会，因为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义人，也由于他们的存在，尽管这些人的义德并不完全，却渴慕公义，更愿意履行那些教导圣德者的教义，耶稣说。那么只有两个人咯，洗者和墨西亚。我认识前者，因为我也在约旦河这里服侍过他。我用自己的船将那些相信他的人载过去，而且不收费，因为他说人应该因公义的行为而感到满足。所以我认为引导别人去他那里就能得到灵魂的洁净，可是若向他们索费便是不义。我能在别的工作上赚取生活费就该知足，这才是公义。朋友却说我疯了，但说到底，我因这一点所得而感觉幸福的话，谁又能有意见呢？何况到目前为止，我并没有饿死，只希望当离世时，哑巴郎会对我笑脸相迎。你说的对，你是谁？耶稣问。啊，我的名字很伟大，想到了就好笑，我是撒罗满。但我唯一的智慧和关心的只是摇橹。你在这世上拥有判断的智慧，凡参与净化灵魂工作的人都不应该被金钱玷污。我告诉你，不只是哑巴郎，就连哑巴郎的天主看见你是个忠信的孩子，在你离世时也会向你微笑。啊，天主，真的吗？你是谁？我是个义人。听着，我刚才说过，在以色列只有两个义人，一个是那洗者，另一个是那墨西亚。难道你是墨西亚吗？ 我是。啊，天哪！可是有一次我听法利赛人说，啊，别理会他们，我不想玷污自己的嘴。你不像他们说的那样，他们全都是一口两舌，比毒蛇更可恶。我告诉你，你离真光不远了。再见，萨罗曼，愿平安与你相携。主，你要去哪里？这个人由于听见启示愣住了，他说话的语气也完全改变，刚才是率性自然的流露，现在则是信徒轻从的口吻。我要经过耶里格去耶路撒冷参加帐篷节。去耶路撒冷？你还需要去吗？我也是法律之子，我不废除法律，还赋予光明和力量，好使它更加成全。可是耶路撒冷真恨你，我指的是那些领导阶级，耶路撒冷的法利赛人，我听说了，他们以为自己在执行任务，我做我的，别理他们。我实在告诉你，直到那时辰来到以前，他们对我什么都不能。哪一个时辰？主，中途和萨罗曼追问。黑暗霸主胜利的时刻。你要活到世界终穷吗？不是的，将会有一个比众星陨落、地球毁灭及所有人类的死亡更恐怖的黑夜要来临。这会在人类压制真光的时刻发生。我就是那真光，很多人已经犯了这个罪。再见了，萨罗曼。师父，我要跟你去。不，三日后你来美丽的尼德拉找我，平安与你同在。耶稣和百思不解的宗徒们一起上路了。你们在想什么？不必为我或自己担忧害怕。我们经过了石城区和佩雷亚的地方，到处都发现农民在工作。有些土地堆满了残梗、毛根、干硬的土块、寄生的野草。这些植物是由夏季的风从沙漠吹过来的种子而生根发芽，布满在懒惰贪求速成的农夫田里。也有的地方，农人已经翻土犁田，不但清除了石块，连荆棘和毛根都被辛勤的农人烧掉。这原是有害无用的植物，经由净化的火而成为有益的堆肥。这片田地在经过挖掘、耕犁、火烧，可能感觉痛苦。然而，当春天来临，田地会笑逐颜开地说：“人类虽然折磨了我，却给我带来五谷丰登的美景。”这块田地是代表了那些愿意的有心人士。第三类的田地，泥土已经松软，灰烬也被清除，是一块真正孕育种子的好田地，将会带来许许多多光荣的麦穗。这种田地代表着有慷慨精神、愿意迈向成全的人。相同的道理， 应用在人心上，我就是离刃，我的话语便是火，好预备人类得享永远的胜利。那些懒惰贪求速成的人，他们并没有寻求我，也不渴望我，只是满足于自己的邪恶和败坏的欲望之中。而这些欲望表面看是一片绿油油的花海，实际上却是荆棘棘藜，他们会把人的灵魂撕成碎片，捆杂成树，丢进本西农山谷地狱焚烧。目前石城区和培勒雅的光景正是如此，他们为数不少。他们不寻求神迹，因为他们不愿意听见我犀利的话语，也不渴求我的火焰。然而时候将到，也有的地方人们接受我刺耳的话语和火焰，他们心想，这虽然难受痛苦，但净化了我，致使我有好的行为。他们是那些在行动上还没有英勇的表现，却愿意我在他们身上动工的人，这是奔向我路途的第一步。最后一类的人，就是那些不间断勤劳工作去协助我的人，他们不是徒步，而是用飞的奔向天主，他们便是我忠信的门徒们，也就是你们及其他分散在整个以色列的信徒。可是我们人数微乎其微，却要应付这么多人，我们又如此的卑微，还要抵抗权贵。如果他们存心伤害你，我们又如何保护你呢？我的朋友们，回想一下雅各伯的梦，他看见一个梯子，梯顶与天相接，许许多多的天使上去又下来，这无数的天使只不过是众多天使军团的一小部分。就算所有在天主前高唱阿雷路亚的天军都下来保护我，但当那时辰来临时，当天主的公义必须执行时，天使的军团也无能为力。你的意思指不义当道，因为你是圣的，而他们如果伤害你或仇恨你，就是不义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，有些人已经犯了此罪，因为凡思想上酝酿杀人的，便是个杀人犯。谁想偷盗，就是个窃贼；谁贪恋妇女，就犯了奸淫；谁若有背叛的念头，便成了叛徒。天父知道，我也知道，天父允许我前进，我就前进，我为此而来。当面包和葡萄酒成为人类食粮之前，庄稼将会成熟，再次的播种，周而复始。到时候将会有一个平安和喜乐的盛宴咯。平安，是的，喜乐也对，但是伯多禄啊，我的朋友们啊，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悲剧之间，将会留下多少的眼泪啊！唯有在饮尽第三次最后一滴时，一人的大喜乐及那些怀有善智者的平安才会来临。 而你也会在，不是吗？我在行礼仪时，家长能缺席吗？我不就是这基督庞大家族的大家长吗？热诚者西满一直沉默寡言，现在他喃喃自语地说：是谁身穿红色的衣裳前来呢？他的衣裳华丽无比，他以强大的力量而来。我是那宣扬公义的人，我是那有力的救援者。为什么你的衣裳是红色的呢？好像曾经踩踏了葡萄榨酒池。我独自一人踩踏了榨酒池，我救赎的恩赐之年夜已来临。西满，你已经明白了，耶稣说。我主，我明白了。两人四目相接，其余的人惊讶地看着他们，彼此追问地说：西满所说的红色衣服，就是耶稣现在身穿的这件吗？还是到了那时辰，他要穿上君王的紫袍呢？耶稣没有去注意他们，他好像什么都没听见。伯多禄将西满拉到一旁，问他说：你受过教育，又很谦卑，我是个无知的人，请你解释刚才说的话。是的，兄弟，他的名字是救世主。那个盛宴的杯爵代表了人与神之间、天和地之间的和平与喜乐。由于他爱所有的人，他在痛苦中压榨了自己，用自己的酒去填满杯爵。纵使黑暗的权势在那时辰表面上扑灭了真光，但他仍然与我们同在。这真光就是他。啊，我们一定得全心全力爱我们的基督，因为很多人拒绝爱他。我们要确保在他孤立无援、被遗弃的那时辰，我们不要成为达味口中所指摘的人，恶犬成群地围困着我。你这样认为吗？我们要保护他，即使与他同死也在所不惜。我们会守护他，但我们是血肉之躯啊，伯多禄，在他的骨骼还没有脱臼之前，我们的心就会像蜡一样融化，先失去了胆量。是的，我们好似云层中的水汽，在打雷的时候，我们变成了雨水，落在地面上，再被寒风冻结成霜。我们就是这样啊，我们现在之所以有勇气，因为是他的门徒，也由于他的爱和他的灵在，让我们充满了男子气概。但在撒旦和众多魔鬼打击的时刻，我们的勇气便会瓦解，而我们还剩下什么呢？于是经过了那可耻的试炼之后，信德和爱德会再次紧紧地把我们结合在一起，我们将成为金钻般的坚硬，再也不怕任何切割。但我们必须知道，当我们还拥有它的时候，如果非常的爱它，才会有成功的希望。因为他曾经这样说过，所以我的确相信，届时我们不会是他的敌人或背叛者。西满，你是知识分子，而我是个文盲，我实在不好意思向他提出这么多的问题。 但当我听到有很多原因让他流泪，真让我难过。你看他的脸好像被神秘的泪水洗过，你看他的双眼既不是仰望天，也不是俯视地，他睁大眼睛看着一个我们陌生的世界。在这个重担之下，他真是憔悴不堪呐。也因为他忧心忡忡，显得苍老了许多。哎，我不希望见到这样。师父，师父，笑一下嘛。我不想见到你这样难过。对我来说，你就像是儿子般的亲爱，我真希望把我的胸膛给你当枕头，让你好好睡一觉，梦到其他的世界。啊，请宽恕我，如果我称呼你儿子，那是因为我爱你，耶稣。儿子是我的名号，我是人子，我不再忧愁了。你们对我很友善，你看我笑了。前面就是耶利哥，在夕阳余晖下，晚霞满天。你们两个去找住处，其他的人和我一起去会堂旁边等你们，去吧。若望和犹大打斗去寻找可以款待他们的人家。神事结束。